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要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主你自己亲自看顾引领，这是何等大的安慰！主，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一生啊，真的是一直与主你同行，让主你在我们里面更新改变我们，让主你在我们里面启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与主你同行，直到见主你的容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就是说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经历过上帝带领你，得到你在当下就是那一段时间里非常盼望所能够得到的东西，但等你得到之后，你发现内心里头发生一个改变啊，就是在那之前，你可能很看重一件事情，但当你经历到上帝一步一步带领你的时候，等你得到那些东西，你发现回头来看，跟上帝同行的那些经历才是最宝贵的。而每次这样子的经历之后，虽然你一次一次得到上帝的帮助，但实际上你认识到心里最宝贵的，其实真正的是神自己啊。我们感谢主，真的是不管我们在过去的经历当中，在这上面的经历是很丰富呢，还是说很有限，但是借着福音，真的是神给我们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让我们在这里头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他，认识他自己啊。我们来继续看马可福音，今天所看的是第4章30节开始，在这里讲到主耶稣讲到，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这个比喻是主耶稣所讲的很多个关于神国比喻的其中的一个啊。这个例子当然很简单，他就讲到芥菜种，大家可能也看过芥菜种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然后呢，但是他说种在地里头长出来比田间各样的菜都大。当然他说的这个芥菜应该是可以长成树的啊，就那种长成树的那种芥菜，我们可能没有见过，可能在以色列应该是有的。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主耶稣在讲什么。他讲的是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很浅显的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很小，但如果不是芥菜种呢，用在另外一种种子上面，他所讲的道理还是一样，就是起先呢有一个非常不起眼非常小的一个种子，但种到地里之后，它长出来比其他的那些菜的种子可能更大一些，但是它长出来更大，而且不但如此，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就是说它有带来这样子的影响啊。那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神国，到底他是在讲什么呢？我想我们过去也看过就是查过很多这方面的圣经，他这里也讲得很清楚，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神的国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在这里说神国的特点，它一个特点就是一开始进入人心的时候不起眼，真的不起眼，之后对于人或者人心的影响却超过任何其他的思想，却超过任何其他的思想。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如果你去，有的人喜欢看哲学的东西，有的人喜欢看心理学的东西，那些东西可能所讲的非常就是说是非常，有的讲得非常高深，非常有智慧，但是呢，那些东西真正对人心的影响有那么大吗？你就想一想，很多明白心理学的人，他真正内心里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思想在从人来的思想哦，这田间的菜，就是其他来自于人的这些思想。来自于人的这些思想，虽然看上去好像很轰轰烈烈，虽然看上去好像很高深很有智慧，但是真正对人心正面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有很多的这种思想其实对人心是有害处的。但是神的国呢，他一开始进入人心的时候，总是用一种非常不起眼的这种形式来进入。 我们人呢，因为习惯于喜欢轰轰烈烈，人习惯于就说是抬高自己，人喜欢有荣耀的东西，就在人眼中看有荣耀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期待。就好像当时应该是以利亚对吧，以利亚他去见神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到那个何烈山那里去，一开始有奔山烈石，就是烈风大作，然后又有火焰，又有地震，可是这些东西过了之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那才是神的声音。但是我们啊，都喜欢看轰轰烈烈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不是在跟我一个同事在祷告吗？他有那个帕金森的病，我跟他祷告。那中间有一次祷告我分享的时候啊，我就讲到说，他不是讲到他自己的一些变化吗？一开始大概祷告了可能两三次之后，在大概两周的，因为中间我们又回国，然后等回来之后跟他有一次谈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哎，他发生变化了。以前他骑自行车啊，两个脚都不能够协调，然后走路呢，其中有一边就会滞后，所以也不协调。但他发现现在就这方面就正常了。上星期的时候，我有一次跟他分享，他谈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其实得帕金森病的人，脸上的表情渐渐就会失去，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运动神经啊，所以你对你肌肉的控制就会失去，所以呢，别人看你的脸就比较木。就你们就失去原来的表情了。他说最近他有朋友就谈到说他的表情就回来了，就好像他以前的那个他回来了。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啊，其实是非常奇妙，非常就是非常 dramatic 的变化。但是呢，他又这种悄无声息的很自然的这样子发生啊，我们神做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我说就好像我要讲到说，在我们教会里所发生的一些神迹啊，就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按理说是非常就是非常奇妙的改变，但是呢，发生的又这么样无声无息，这么样自然，以至于非常非常，英文叫做 underwhelming，overwhelming 就是啊不得了了，怎么 underwhelming 就是中文翻译成什么？就是说好像有点令人失望那种，也不是令人，其实也不是说令人失望，而是说你就不会因此就是又跳又叫的那种很高兴很兴奋的啊。为什么？其实原因就是这样子，然后神做事就是这样子的，神做事无声无息的，非常非常自然。所以我跟他分享了，我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非常谦卑的神，非常 humble 的神，他做事情就喜欢在幕后这样子悄无声息的做，所以我们非常容易不给他 credit， 我们把 credit 归给其他的，对吧，归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上。而我们在期待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总是期待这些很大的，但主耶稣在这里讲了，神的国一开始就是不起眼的。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学习领受神的国，我们要学习照着神的这个方式，用一种谦卑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的期待，来领受神。然后他一开始进入人心是不起眼，但是过后呢，对人心对整个人却发生极大的改变，就好像我们这个同事一样的，他先开始渐渐对福音开始敞开了。他小的时候是在长老会受洗的，然后后来一直到青少年，但是渐渐就不喜欢教会的宗教生活，然后后来就再也没去过教会了。但现在他又开始对福音感兴趣。所以在这里头，比如我在这举几个例子，神的话怎么样进入人心啊，我在这里比如在律法之下学习看重神，尽自己的能力追求他，顺服他的话。我们很多人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就在律法之下啊，律法之下你被教导上帝是宇宙的主宰，是你人生的主宰，上帝是这个最高的这个君王，你的人生一切的幸福将来永生永世都在乎他，所以你应该学习敬畏他，你应该学习来看重他，不是看重世界。 你应该学习来顺服他的话。当他的话告诉你该怎么样做的时候，告诉你该做的事你应该去做，告诉你不该去做的是恶事情不应该去做。所以对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在律法之下，就是没听过福音之前，重生得救之后，你就听进去了这样的话。如果听进去这样的话，其实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你知道当这样的话被听进去之后，它就会指导你的人生。就算在律法之下就可以指导你的人生，比如说当你看重神的时候，就算在律法之下哦，我们对于恩典的福音认识非常非常有限，上帝都有足够的方法来帮助你的。真的上帝有足够的方法帮助你呢。我在信主以后15年的过程当中，其实中间经历过很多神迹的带领。回头来看的话，那个时候对恩典的福音一点没有认识啊，但是确实信主了以后对神有一个看重，愿意来遵行他的话。所以呢，上帝就可以在某些情况之下让你能够听见他的引导。比如说我以前所做的那个见证啊，上帝告诉我关于工作上的一个应许，然后呢前后我跟神对话了就是三四次，然后神的那个应许就进到我内心里头了。但后来我做完博士后，做博士后很不顺利，我去工作，去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样有那么一个信心。我说我今年去工业界，我一天一定会回学术界，怎么回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但我一定回来。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都就知道了。当你的内心接受了神的话，被神的话说服之后，信心就产生了。所以当一个人开始看重神的时候，神就在不同的机会之下可以给你讲话。就算在律法之下啊，你比如说我记得当时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有一次，其实就是在申请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次我在查经班的就是祷告会，我记得那个时候查经比如说是七点半开始，祷告会比如说是六点半开始，我下了班我就直接去，那个时候就去查经班，然后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结果等了十几分钟都没有人来，我就在那里，然后那时候神就给我心里说一句话，说你愿意为我的缘故放弃这些吗？他说放弃就是当时其实我那时候不是想要申请学术界工作，开始写 proposal 什么之类的，就是正在准备。他的意思你愿意放弃吗？我心里就说愿意。反正愿意了之后，后来呢，当然就说是我又有一定的挣扎，觉得原来是神应许的，那是不是这一关键是不是今年申请呢？我就反复祷告之后，心里头就觉着我反正应该去试。然后呢，我就后来又开始写，那一年就没有成，但是呢那一年当中就给我了一些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些，因为有一次面试的机会嘛，就有一次关于怎么样去面试，我后来是第二年找到工作的。第二年所找的，我第一年那个很就是只有一个，当然只有一个面试的机会，很想去那个学校，后来就没有去成。但第二年所去的学校其实比第一年要还要更好一些。所以我的意思说，当一个人你愿意来敬畏神，看重他，尽你自己的可能。真的，我们这一个在律法之下也好，在恩典之下也好，这个功课是不变的。就是说尽你所可能的去追求神。难道在恩典之下就没有追求神吗？还是要追求吧。不追求怎么可能？上帝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就像我们星期五晚上所讨论的，上帝给了我们恩典就在我们灵里头，但这个不能够作为一个道理来接受，必须我们去寻求的。所以还是要尽自己的可能去追求神。当尽自己的可能，我们一开始往往里头都是肉体，但是还是要尽你自己的可能去追求，因为当你肉体到了尽头之后，圣灵就可以指示怎么样来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追求他。所以还是要尽自己可能呢，只不过在这尽自己的可能这过程当中，是不断在转变当中，渐渐的从更多的是靠肉体到更多的是靠圣灵来追求他。但是这个功课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你现在想想啊， 在那之前就学到这么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说看重神。如果上帝说该做的事你应该去做，上帝说不该去做的你不应该去做。其实当一个人能够把这样子的话能够听进去之后啊，就算在律法之下，这样子的神给你的听到你心里头的话都会引导你在人生当中去做选择。怎么样去有些事情我就是当你面临人生的选择，不管要是工作方面的还是家庭方面，当你去选择的时候，它其实这些原则只要听到你心里去，你就会影响你怎么样做决定，就会真的是影响你做决定。你相反啊，假设我们这些东西啊，在律法之下这些很基本的东西没有听进去，不够看重神啊，我们比如说很看重世界，那无非就是内心里头没有被神的话所说服。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不是家道丰富，不是这世界上的这些成就，上帝也不是要让我们过贫穷的生活，但是我们如果去以为来追求神就是来追求这个，这种呢就没有办法听明白后面神说的，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满足的生命，不是在缺乏感之下想要用世界上的东西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这些东西就听不明白的。因为怎么来听都是想用神的话，想用所谓的信心，自己所理解的信心，想要实现自己内心里在物质世界的这些愿望，而借着这些物质世界的愿望来达到自己内心的满足，所以听来听去都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你看没有，这些很简单的东西如果当时听进去了以后，其实我的内心就被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他就预备好下一步在另外一方面能够被神的话说服，是不是？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没有一开始你要没有改变，他就很难带来接下来的改变。这个神的话语，神的国就是通过神的话，对吧，进入人心的。今天这个种子这么不起眼，我愿意不愿意接受它？因为他在这里讲的重要的是这个种子会长的，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带来变化，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么开始。那再讲比如说是恩典之下的因信称义，我发现有不少人啊，对于这个因信称义这个观念不够重视，就在听恩典的福音当中不够重视。有的时候不是就说是故意不重视，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一种不重视。你比如说啊，恩典的福音什么样的人最能够就是一步一步走上去，就是在律法之下受教然后被律法所定罪的人，被律法所定罪的人。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一开始啊，让就是你如果在律法之下被定罪，觉得你自己不够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去讲信心怎么样彰显，如果来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是新人，你就想一想，这很难听进去吧，就很难听明白听进去后面的那些吧。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告诉你，神跟我们打交道是根据耶稣基督所做的，跟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公义，他的公义算在我的身上，我的罪被他所担当，如果这样子道理清清楚楚的讲到一个地步，把这个话听进去之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体会到什么叫信心了。当后面再告诉你的信心就是上帝的话进入到你的心里头，然后当进入你心里之后，就产生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来成就在属灵世界所做成的事情。其实等你给你讲的时候你都已经经历过了，你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经历过了。因为你现在想想，当一个人内心里领受了因信称义的道理，甚至在生活就是不是领受了之后，你对神的态度对自我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这种神迹的这种改变请问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就是神的内心被神的话所说服，然后属天的这一种变化就开始在自己的身上了？ 那后面再来讲信心的时候，其实你都已经经历过信心，只不过要把这个信心在更广的一个层面上，在其他方面来继续来讲，所以你就是明白这么一回事情的。所以有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在律法之下受教，有些地方没有受教好。什么叫没有受教好啊？就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按理说应该来看重神，应该来顺服他，尽自己的可能顺服他。但是你知道，在律法之下，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会有问题的。因为你看重神，你只要开始看重神，你心里就会有定罪感。为什么会有定罪感？因为你发现自己不够看重神。就算你有一定看重神，我觉得我，比如说我重生之后，我觉得我确实真心的是看重神的，在某些方面我真心的要追求神，但在另外一方面你又很看重其他的东西，所以在那些方面你就会被定罪，你就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能够像圣经里头那所说的那样看重神。当你去顺服神的时候，你就会被定罪，因为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事情我顺服了得了他，另外一些事情我就顺服不了他，而且我都不愿意去顺服他，所以就会被定罪。如果一个就是我们在律法之下受教，很快就带领你进入到恩典当中，就可以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但是我们在律法之下有很长的时间哦，我们人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来减少自己的定罪，因为人都不喜欢定罪。有谁喜欢被定罪？有谁喜欢常常都觉着我不好，我不行，到神面前来觉着自己很糟糕？没有人愿意这样吧？没有人觉着内心就喜欢这样子。所以我们人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典型的律法主义里头的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是什么意思？假冒伪善就是说，哦，神要这样子。如果严格意义上的来讲，比如说你听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你就知道严格意义上你一点都做不到，我一点都做不到，在任何一点的上面完全都做不到。但是呢，我们人会打折扣，人打折扣就说，哦，我这方面，比如说我知道我做的不好，但神的话说你不好就是彻底做的不行。但是我们呢会觉着，我把天然的这个做的差不多的，说我知道我做的不够好，我知道我需要悔改，我需要努力，但是我做的不够好，我现在这方面还是可以的。当这样做的时候，这就是人保护自己的一种心理方，就保护自己心理的一种方法。但这种呢就造成的是一种假冒伪善。我们都会做的，每个人都一定做过很多次，任何一个人都做过很多次。就说你把你自己靠着天然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一些东西，或者甚至天然的一些本身就有的一些优点，然后我就当作是啊，能够把照着神的律法，我虽然达不到这么多，但是我达到这么多。但在神的律法达不到，只有一和零，从来没有 0.5 的，从来没有 0.2 的，更没有 0.9 的，就是零和一。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律法的任何一点上能够真正做到。这为什么主耶稣讲登山宝训？他登山宝训讲到说不许杀人，那我们在座的人没有违反过这个诫命吧？但等主耶稣来讲了，你恨人就是杀人了。你有没有恨过人？有没有人得罪你了，你心里很不喜欢他，真的有些恨他？那如果你有，那你真的根据主耶稣的说法，你就犯了律法的这个诫命，杀人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的这种心理，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内心，不想被定罪。但这个东西要来放下来，因为你不放下来，你就不会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接受福音，接受恩典。这是一种方式，对吧？还有一种方式什么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无法。无法也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上帝所说我不去听，他所说的我不去想，我不去管，我照我自己的，这样子也可以不定罪啊。因为你来面对上帝的时候，你照他所做，你就发现你做不到，所以我宁可不去做。但这两个都得放下来，因为第二个不放下来， 今天就是等于说一个人还是过着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来到神的面前，开始从律法进到恩典来之后，今天就想继续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是恩典却不是让人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却不是让人放纵私欲，恩典是今天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里头固然有各种各样的祝福，固然有神的智慧，但是也有着神的圣洁公义，完全没有自私、牺牲和爱，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内心里头对这一类属神的东西都没有一个觉得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好的，这是我应该去追求的，就对这个都没有兴趣的话，后面来听恩典的福音就很难听进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在忙着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不去管属神的东西，所以都没有多少机会来听神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上帝是应该被敬畏的。这也是一个人没有受律法的教育啊。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都是没有听进去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神是值得我们看重的，他的话是重要的，他说好的就是好的，他说不好的真的是不好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但你就想想，如果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句神的话没有听到我心里去，他对我的人生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他对我人生带来的结果就是我继续活在肉体里，不管是用律法的方法试图来证明自己，还是用无法的方法试图去满足自己的私欲，还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并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生活就继续在这里头，就没有被神的话进行这么一个调整。所以你看在这里讲的一开始都是很简单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们在听恩典的福音的时候啊，其实真的应该越听越喜乐，然后在这上面越来越尝到上帝这个话语的甘甜，而在神的启示当中，对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新生命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而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开始得以彰显，以至于我们渐渐真的觉着啊，我人生活着的意义就是被神的话语所更新，然后在更新之后能够认识我们的主，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神的大能来见证他，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人生活着的意义。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 platform， 我们的家庭也是做这件事情的其中一个 platform， 我们跟人打交道都是这样子，就我们的人生应该是建立在这样，因为只有这一个才是真正最令人满足，最让你发现你人生，你我们被造被拯救到底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是继续浪费在这世界上的各种事情呢，是忙在这个人生当中的生老病死这样的事情上呢，还是真的被神的话语所更新改变，得以认识我们的神？但这是一步一步的，对吧？是一步一步的。那我们再来看啊，他后来说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我也看过不少这方面的解释啊，对这段话语的解释，其实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解释，我记着我以前看到过，他就讲到说，你看没有，这就像在地上的教会一样的。他说天上的飞鸟呢，在圣经里常常是用来讲邪灵的，对吧？所以地上的教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你看教会越长越大，有一天呢，有些教会里就不好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现了，就连邪灵都住在其中了。大家有听过这样的解释吗？没有听过。如果你去查，你会发现这个是比较标准的解释方法。就是说他讲到神的国长大了以后变质了，他应该是个菜，然后变成一个树了什么之类的。反正你如果去查你就知道有不少这样子的解释。但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从整个这一段来讲，以及前后主耶稣讲神的国都是在讲神的国，不是在讲一个变质的教会，对吧？在讲神的国。所以在这里头我相信他所讲的是一个正面的事情。而且呢，你仔细去看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他不是自己发明出来的，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是一个旧约上圣经里头的一个翻版。 以西结书17:22，这里讲的就更清楚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烧凝去栽上，他就从香柏树上的一个尖，对吧，凝去那个小嫩芽去栽上，就是从茎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我们一看就是指谁？耶稣基督吧。他从这个香柏树最高那尖上的嫩芽里头取了一个，栽在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他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这个变成香柏树，然后呢，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这个高树矮小是什么？原来旧约的以色列人吧，旧约的以色列神的百姓，但是呢，那一个还是属肉体的，并没有得到改变。神从那里头取了一个嫩枝，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矮树高大，这就是那个耶稣基督，那个一开始那个嫩枝子吧。矮树高大，青树枯干，这就是原来的属肉体的枯干，除灭，死去，枯树发旺，这是不是死里复活的生命啊？然后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这是旧约的圣经讲的。所以在这个例子，你一看都所知道的，他所说的天上的飞鸟都宿在他的荫下，这就是说享受他的好处嘛。在旧约里常常用这个词，神自己也用这个词，比如说他们在我翅膀的荫下安息或者欢呼，对吧，就是接受他的荫庇的意思。所以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在旧约里头的原版。当然这个旧约里头还有好几个版本，如果你去看也有用来指不好的东西，但是这个地方我也觉得讲得很清楚，用来对应神的国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就说神国的特点啊，神的话进入人心，目的是让人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是让人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但是呢，基督作王的意义跟我们一般人所作王的意义不一样。他说在你们当中啊，比如在外邦当中有君王操权管束他们，对吧，就是王是管那些的。而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在地上所设立的这套系统，这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他自己他的权力从哪里来，他的资源是什么来，他的资源如果他的国民里头的资源都搜刮来变成他自己的了，那他就他的资源就多了，他的权力把每个人的权力都被他所有，这样他权力就大了。这是世界上所建立的，是一种掠夺式的，是一种获取式的这种作王方式。但在神的国里头作王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所以呢，在神的国里头作王的那一个就是供应其他所有的。主耶稣基督是作王的，他把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恩典供应给所有上帝的百姓，供应所有给上帝的百姓。所以这是作王的意义。但是主耶稣不是只是想自己作王，他是盼望有一些人能够和他这样。那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子呢？这样呢，是不是就是神的话语今天所来做的事情？他把这样的生命，耶稣基督生命已经给我们了。用圣经里哥罗西书所说的，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个生命不单是给了基督，在基督里头也给了我们。所以你我有，每个人都有这个宝贝。今天我们每个人重生的人，在我你我里头都有这个宝贝，莫大的能力就在这里头。但是到底有几个人愿意能够把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性情来认同，以至于这个莫大的能力在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瓦器属肉体的这一个身体上面能够彰显出来呢？那神的话语整个就是起这个作用。他不是说目的是让我只是为了我还在缺乏感当中想要得到这个想要得到那个。你要知道那一套思想就是肉体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人不能够脱离，我们星期五晚上人不能够脱离忧虑， 人不能够脱离问题，而且在其中越陷越深的那一个整个那一套系统。今天神要给我们一套新的系统，那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就是这么一个目的，他所讲的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而且他说飞鸟，天上的飞鸟，天上的飞鸟，我相信天上的飞鸟在这里头真的是指天使，但不是指堕落的天使，这是指属神的天使。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有这么一句话，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分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今天在这个神的这个国度里头，其实神让基督属基督的人和天使有这么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工作。一方面天使在来就说是来效力，就是 minister, 对不对？ minister 来效力，来帮助我们，天使来帮助我们。这一个呢就好像天使是仆人一样的，对吧？天使是仆人，他是个承受服役的灵嘛，仆人。他是来效力，但在上面这一个例子里头，你看没有，飞鸟宿在他的荫下来接受他的荫庇，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那个启示录里头的有一段圣经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启示录里头讲过这么就是一个事情，就讲到那是到末世的时候，然后不是讲到在天上米迦勒和他的使者，米迦勒是天使长，和他的使者就是其他的跟随他一起的天使，跟那个龙在征战，对吧？龙和他的使者征战，龙和他的使者也跟天使跟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征战，天上有了这样的征战，但是后来龙就打不过了，就被摔到地下来。我们那时候查启示录的时候有讨论过吧，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龙就打不过了？现在以色列人在是属于被逼迫的，在历史世代上，在末世的时候，为什么天使长米迦勒就是犹太人的天使长，为什么可以得胜？如果你去看前一段时间就讲，就是那启示录前面就讲了，在那个时候，地上犹太人当中有144,000人信主，他们成为犹太人当中出熟的果子，然后呢，他们。胜过撒旦是什么？靠的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不是啊？然后讲到他们就说是叫做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你看没有，天使有没有得到地上人的帮助，属神的人的帮助？如果不是地上有这144,000的这些犹太人当中最开始的这些得胜者，天使长米迦勒打不过撒旦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就有这么一个关系，彼此的一个帮助，彼此的这么彼此这么的一个帮助啊。就是我们在这里头看到说，一个是神的国进入人心是这么不起眼，他就提醒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要来谦卑，不要小看有一些思想，好像一开始领受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所看重的事情。其实有些思想看着很不起眼，但接下来对你我所就算在肉体里你所看重的，比如很自然的，我们在肉体当中我们看重的什么？我们肉体当中所看重的其实就是我们人生当中这些可见的这些生活，这方面能够得胜，能够得释放，能够得自由等等等等，是不是？这是我们看重的，这个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一个。但是不是说神今天不要来解决这些问题，神有他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程序，一个方法，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对不对？所以我们愿意来领受，然后接下来看到他这么一个目的啊。然后最后4章33节，这里主耶稣说，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照他们所能听的给他们讲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意思说有些话人是能够领受的，有些话人是不能够领受的。他是不是在讲说当神的国进入人心的时候就是通过神的话，但是呢人要领受神的话是有顺序的，是有顺序的，这个是神的话所决定的。这个呢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么一个建房子的这么一个建房子的这么 一幅图画哦。当然圣经里确实也用建造房屋这件事情来比喻神的话在人心当中的建造，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到，他把那个信徒比作说他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就想想在这建造房屋，有没有人今天啊建房子不打地基的？当然也有，那种叫什么，就是 trailer 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trailer 我估计人家还是要想办法把那个什么，想办法把那个要拉紧呢，对不对？所以某个意义上，他还是要想办法这么做。你纯粹没有的，我们家以前很早前家里有个 trampoline。穿棚里好大的，我们从 Sam's Club 买的，那时候小孩都喜欢跳，然后邻居也喜欢到那里来跳，我们当时就忘了做一件事情了，我们那个很大的一个穿棚里啊，但是呢底下我们不知道要把那个就是底下要想办法要弄能够要弄很深，不能一个简单的橛子，那也不行，因为越大呢当风吹的时候这个力量就越大，你不能用简单一个橛子都拉不住的，需要用那种很大的那种，比如说是它有扭转的那种，你要很弄到很深，然后把那绑得很紧。我们不知道，有一天我们就出去散步，然后回来的时候，哇，那天正好下刮大风，然后我们家里窗户也没有关，我们接着回来的时候发现哦，家里的窗那个纱窗都被吹下来了，吹下来，然后再一看我们那穿棚里，那个时候我们刚进来一看，我们家穿棚里那么大，在后院，我们家后院还是有个 fence 的，就开始移动了，然后移动到一个地方，突然就翻了起来，立了起来，好大的一个 trampoline！ 哎呀，当时我们就吓坏了，因为下一步我感觉它就要翻出我们家的那个，翻出我们家的栅栏，就要去飞到路上去了。还好在那地方就被卡住了，所以呢，我们就，然后第二天我们就看那 trampoline 好高呀，我们说可能有十尺还是多少的那么宽的一个那个 trampoline 很大的一个。一个 trampoline 都没有办法拉下来，因为它被立到那个地方，你抓你又不能抓住高处，你跟前抓也抓不动，所以就拿一个那个浇水的那个很长的那个管子，我拿个梯子爬上去套到上面的脚上，然后把它拉过来，好长的把它拉倒一下，那一次那个 trampoline 就弄坏了。然后呢我后来在我们今年就看到我们在那个 subdivision， 我们有时候散步就看到有一家也有那样子的好大一个 trampoline， 他们家小孩也喜欢跳，然后呢他们也从来没有拉住过，然后呢再过了大概可能就在也就两三星期前还是几个星期前，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们家的 trampoline 上了，也翻到他们家的那个栅栏上立在那里，当然就弄坏了嘛，好多就垮了嘛。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啊，建房子要有根基的。如果一个人你不是没有根基，或者是像那样子，你没有把他的拉住，底下拉住，早晚会出问题的，早晚会出问题的。所以呢，没有好的根基，早晚会有出问题。还有，有没有人建房子啊？没有一楼直接建二楼的，没有人吧？这做不了这事情吧？就中间这空的，直接就二楼就开始建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不可能的。你没有地基呢，你没有根基，你还可以放在地上，你可以建一楼，建完一楼可以建二楼，当然不拉紧的话有一天肯定被风吹走啊。然后呢，但是你不可能先建二楼再建一楼吧，你建二楼你可以单独建然后最后再落上去，现在说不定也有这样子的技术，但是不可能底下没有二楼就放在空中没有东西来支撑它吧， 所以在这里头有顺序的，真的是有顺序的。这个事情啊，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但你会发现啊，我们在听神的话当中，我们常常不注重这个。就是今天啊，正常，我们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什么叫做正常的追求神的方法，就正常追求神的应该的这什么状态是什么样子？应该的状态啊，我相信就是说，越追求越喜乐，越追求越平安，越追求越得胜，越追求在这其中越有滋味，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无限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请问一下，我们人生当中如果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通过我里面所领受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只有这个才能够解决，那今天是不是有这个生命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每当你对这个因着神的话进入你的内心，你对这个生命有所认识的时候，你发现这真的是用来解决人生当中一切困难的答案，那是不是这应该是最重要的而且最喜乐的？你发现自己有一个真的了不起的宝贝，可以面对人生当中一切的困难，自己内心的、身体的、家人的一切问题，工作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那是不是越追求应该越有精神啊，越追求越有劲头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如果我们不是这样，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中间一定在很多事情上违背了神话语的原则，违背了神国的原则，他就提醒我们要矫正。我不知道大家每一个人啊，当你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各种各样的有挑战，各种各样令我们担忧的事情，有些就是鸡毛碎皮蒜皮的小事情，有些可能是本来不需要担心但你还是去担心，有些是很实在的问题，不管个人身上的问题、家庭当中的问题、孩子身上的问题，反正这世界上我们每个人一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当你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一般的接下来反应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当我的人生当中有压力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压力对我都有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说我还需要继续追求神。为什么我这么讲，就意思说啊，有的人呢可能这种抗击打的能力比较强，就是在人生当中啊都被打皮了，打皮了，常常的内心受各种各样的挫折，到后面呢你都好像，我不知道叫破罐子破摔呢，还是就任凭这样子，这是一种抗击打能力比较强。还有一种人呢，就是面对就是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就是屡败屡战就是在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每一次打败，但是他有很好的韧性，他继续去战。这在人看来啊，这两种都是人用来保护自己的方式，但这两种要来追求神的国都不好。我是说在肉体里头的时候啊，因为前一种就不在乎了，没有想着今天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宝贝，不是让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的，不是被总是 beat down 的，神是要让我们过一个荣耀得胜的生命的。所以呢，当我们面对继续有这种定罪、继续有问题这样子的时候，他应该来激励我们，我们来追求神。神给我一个已经有这么一个宝贝，不是让我埋在地里的，对吧？那第二种呢，所谓在肉体里头的屡败屡战，这就是肉体里头还很有韧性，继续去就是学习，不去看失败，尽可能看好的，这在肉体里头是自己的保护一个机制，但在追求神就不好了，因为它会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肉体里头。我觉得我的特点呢是属于其实很怕被定罪的，就是定罪在我的内心里头会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想我作为我一生当中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在肉体里头就是尽可能做到 perfect， 你自己觉得 perfect， 这样子你就没有什么定罪感或者少定罪感，但这也有问题啊， 因为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不由得你控制，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定罪感就很强烈了。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过后呢，渐渐我不知不觉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今天啊，任何人生当中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都告诉我，提醒我，我今天我还需要继续追求神，我还要继续往前努力，这样子才是真正得释放得自由的方式。所以今天就等于说是哪一件事情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彰显，哪一件事情没有让我彻底的安息，他就提醒我一件事情，我需要追求神。我觉得这样子，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他就给你就是等于说，我觉得把这些生活当中所给你的信息啊，就是成为一个有建设的一件事情，他就不会轻易没有动力追求神的。怎么会没有动力呢？今天我知道有些事情还会让我，假设如果还让我 stress， 那我就知道在这上面我没有得胜啊。你可以说灵力得胜，但是呢，我在我的经历当中还没有得胜啊。他就告诉我要去追求神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用这样一个态度，让每一个人生当中的问题啊，都提醒我们要继续追求神。否则呢，我们就等于说是满足于一种其实是还在肉体里头很失败，或者自己为自己所建立的一个觉着还不错的地方，然后就停止不前，不要继续追求神了。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是在这里头有这么一个次序啊。这个次序呢，我们岂不是前面已经讲过，上次已经讲过，我在这里再列下来。第一步叫做律法下受教，我刚才已经讲到一些很简单的事情。然后呢，因信称义，领受这个因信称义，就是在律法之下，我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安抚我自己的内心，不要把我自己做得不错的当作说是神在我身上已经开始工作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属基督的工作，只有本乎恩因的信才能够获得的。我天然人能够做到的工作，没有一个是神在基督里做的，那是在亚当里头残余的肉体里头的良善。我们不要来安抚自己的内心，也不要不听神的话，不要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只是去看一些这个那样子的事情，然后不去管神的话。当我们来接受神的话，来让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其实现在在肉体里头一无是处，真的在恩典之下不需要怕这一点，在律法之下需要怕这一点。因为你在律法之下只有一个肉体，今天告诉你肉体里头一无是处，那你还有什么可，你还活着还有什么价值？但是在恩典之下，如果有一天你能够意识到说，我这个人啊fundamentally 有问题，我这个人改不好的，我这个人不可能在我的这种情况之下，我再坚持一段时间，再努力一下，再怎么样一下，我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好人，就会变成一个圣经里神所定义的那个人，不会的。这个肉体，我就说当你的意识还在肉体里头的时候，你来接受神的话，告诉你，你来接受这件事情，我这个人 fundamentally 有问题，改不了的，变不好的，没有希望的。当你能够这样子把这个内心向神的话敞开，让他的律法告诉你你不行的时候，你再来听恩典的福音，你再来听因信称义，很容易就听懂了。因为你再也不靠自己想要向神证明什么，你也不掩饰什么，你也不逃避什么，你就是把你的心敞在神的话面前。你学会在律法之下把心敞开在神的面前，今天在恩典之下定罪完这个肉体，接下来就告诉你知道这个肉体不是你，你觉得这个肉体是你，神不觉得这个肉体是你。但是一开始当你跟肉体还在认同的时候，你试图在肉体之下想要来说服自己，想要在神的面前证明点什么，想要在人的面前证明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的时候，
就等于没有来接受神话语一开始在律法之下给你的一个教导。你能够领受因信称义，真的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开始不建在自己身上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根基。我都在讲这底下的根基，多么重要的一个根基。看着很小，因信称义多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今天从头脑上谁不知道，但是有多少人领受到内心里头了。这就好像前面所说的，神的话真不起眼，但是当你内心里能够领受神的话，能够领信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真的你的信心从此开始不建在，你开始学会这个信心不建立在自己身上，建立在耶稣基督，建立在神所成就的工作上面了。这是个很基本的功课。而且啊，如果今天你在这个道理上，不管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上面，如果还没有领受，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领受？你要知道，每一个神的话领受不了，不是我们的内心是空的，是什么？是内心相信一个与神的话相抵挡的一个意念。比如说为什么相信不了因信称义？我们在座的人，有的人对因信称义有个充分的当时领受之后的那样子一个释放感，就是突然心里的重担脱落了，这么多年对我的一个定罪没有了。那为什么另外一些人没有这些经历呢？原因不就是前面没有被神的话所定罪吗？那为什么没有被神的话定罪？岂不是我们的信心还建立在自我的良善上，或者建立在不去管神的话，我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上面吗？所以无非是建立在要么在假冒伪善的律法之下，要么建立在无法主义上面，所以我们就领受不了因信称义啊。每一个神的话领受不了，背后都是原因，有原因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就是渐渐 figure out 这个原因是什么了，在那之间好多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信了但是不彰显呢，后来明白没有真信了，头脑上信内心没有信了，后来又明白为什么内心不信呢，原因也是有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因为你我所相信的如果是另外的东西，用另外的东西来解决被定罪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会被神的话来定罪，不会被神的话定罪，我们就不很难接受因信称义。但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因信称义，当今天再往后面来见讲灵魂体讲信心的原则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飘渺了，越来越建立在自己的理性上，建立在逻辑上面了。但这些都不是目的，所有的这一步一步最终来讲都是让你的内心能够接受一个可以说非常简单的事情，绝对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信称义简单不简单？你所相信的内心的内容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就看你信不信，内心信不信。如果你能够相信，再来告诉你，哦，原来神给你的不是一个地位上的义，神给你的不是说只是耶稣基督的义算，就是说不是你的，但是算在你的身上，或者什么 credit card 之类的比喻。今天神给你的是一个真东西，他给你的义，基督的义就在你里面，就是你的灵，你今天的灵是从基督这里所领受的，这个灵完全公义，完全圣洁，有他的智慧，有他的能力，有他的医治，有他的大能在里面。当你能够相信前面的时候，这就把你再往前拉近了一步，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始明白，原来当我内心可以相信一个属灵的东西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可以彰显出来。上帝给我的帮助并不远，上帝给我的帮助就住在我的身上，就在我里面。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只领受到这一点，你又会有困惑呀。哎呀，灵我居然固然可以相信它是好的，但是我的魂有问题啊，我的魂要更新，这路漫漫其修远兮，是不是？这就又搞不清了。但是呢，接下来就告诉你， 你的魂就是你的自我意识而已。当你开始认识到你不是肉体的那一个我，你开始认识里面这个属灵的这个新人，他才是真正的你的时候，这个魂的救恩原来已经完成了，只是你不知道它已经完成了。当你在这里头一步一步走的时候，属灵的东西对你我，如果你每一步是属于领受了，内心里真的是相信了接受了，你就会发现属灵的东西越来越真实。到后来，你就当你在讲到属灵的祝福的时候，你可不会就想到说是这是在天上的，你也不会只是想到在我自己的灵里头的。今天的灵在哪里？今天的灵就住在我的身上，今天的灵就是我，我就是这个灵。今天这个身体能够得以存活，就是因为这一个灵住在我的身上。这些事情在你的内心就越来越真实了。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领受，当别人在给你讲的时候，讲的人就算再对他真实，听的人如果你没有领受，还是虚的。所以今天一步一步得见上去的，一步一步得见上去的。当你能够意识到这个我不再是肉体的时候，你就跟肉体里头的东西不再认同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听懂神的话，而且在这个时候，当你听懂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就是住在我地上的这个内心，活在这世界上的这个内心，今天这里头属肉体的仇敌，就我们可以预备好去打他们了。以前没法打，我跟他是一致的，打他就等于打我，没办法打的，放弃他就等于放弃我。今天当我从这里个肉体头出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打他了。这个叫做经历在基督里头的自由，这叫做在迦南地里头攻城夺地，这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对吧？但这是一步一步的，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当你自己开始经历到这一点之后，你不但经历到自己可以得自由，今天你可以给别人去分享，你可以看到别人他人生当中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你自己的孩子有一天真正有问题的时候，你开始知道说怎么样去帮助他了。因为你可以告诉每一个人有问题都是因为他的问题出在他的肉体，如果他的肉体没有这个大家所认为的缺点，他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他肉体的问题就是这些肉体里头的缺点在他的身上在辖制他。但请问，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在这里头经历过自由，如果我们还活在我的天然的人里头，不管那个天人好也好不好也好，今天怎么去帮助另外一个人脱离他的肉体？所以当你经历过自己的内心当中被神的话语所释放，被神的灵所释放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习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了，是不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说话做事，你的祷告就越来越 有能力，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头有一个顺序，我觉得在这之前啊，就在今年之前，去年年底，我渐渐这些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些步骤真的，你如果去看罗马书很清楚，律法要受教在哪里，无法律法这方面脱离在哪里，罗马书是不是第一章第二章啊，然后后面的因信称义在哪里，是不是四五六章三四五章啊，然后灵魂体积信心的原则是不是就在六七章啊，六七八嘛，六七八，然后关键自我意识魂从肉体到新人的迁移，是不是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感谢主那些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就不再定罪了，是不是啊？然后讲到什么叫体贴灵，什么叫体贴肉体，用英文的话说 spiritually minded 还是 carnally minded， 你是跟肉体认同呢，还是跟心我在这个灵来认同，是不是就在讲这些。然后罗马书接下来后面所讲的那些在生活当中的更新改变，是不是就是后面说当你明白这个救恩之后，在你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这个救恩来，当你来把这个样子的福音能够传出去，不是只是用话语，而是用圣灵和神的大能传出去的时候，是不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所以这个顺序啊，我就说一直到去年年底我才 真的把这个顺序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我觉得今天啊，这条道路真的就是容易很多。而且还有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啊，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啊，因为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个这么一个疑问，那是不是我第一个每一个地步，我那个地步要打多扎实才能够往下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很自然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你每一步呢要相当的扎实，就可以听懂下面的了。什么意思呢？就意思说你，比如说我在那个文件里头所写的，我不是写了这七步嘛，然后每一步呢底下有一小段介绍，那小段介绍目的是什么？那小段介绍就是在讲在这个阶段里头内心里头最需要发生的改变，最需要领受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一小段的话，你发现啊，我不是头脑上信那些，我真的是这么看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怎么知道你是这么看你这么想的呢？怎么知道是在内心而不是在头脑呢？当你这么看这么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么表现的。如果你生活当中表现是另外一个东西，你肯定不信的，你信的是你内心所相信的，对吧？然后你当你相信那一段的时候，今天啊，你看问题、想问题、你理解什么事情，你就是从那个角度会去想问题，从那个角度、那个 perspective 看问题，你就能够看清楚有一些事情。当你去读神的话，你就不会觉得模模糊糊。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基本上是那么想了，你就可以 move on 了。然后你 move on， 你就听，你就会发现你听下一段就容易听。然后你就继续那里所讲的因信称义的那些，这道理都不复杂，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一步一步照着神所启示的这个方法来走。然后你继续来听，你内心里真的这么想了，你真内心里真的是相信因信称义，你真的根本就不去，不就说到那个地步，你就接着往下听。那是不是这样一遍就结束了呢？也不是。但是呢，我就说你要基本打扎实，你就可以往前 move on。然后呢，这就好像，比如说我们搞学术的人，搞学术的人都会发现啊，你要做学术的话，你一定要基本功扎实。基本功不扎实的人啊，就是做学问只喜欢搞那种应用的，快快的有东西出来。这跟我们听福音是一样的，赶快想彰显，但是没有基本功，后来就发现搞应用的做不好，就是缺乏基础研究，对这个很基础的 fundamental 的东西不理解，所以真正要应用的时候就发现很受限制。所以今天是同样的道理，你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往上走，但是你如果发现啊，就像我刚才说，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任何部分我知道还我觉得还没有得胜，还有压力，还有问题，还有困难的时候，他都提醒我需要继续追求神。所以在这继续追求神的过程当中，你让圣灵来继续来教导你，或许他又让你重新去在某一点上再加深一下。这就好像搞学术的一样的，你在你的，如果一个人搞学术搞得好，你一定是基本功很扎实。但是如果某一方面你又不清楚的话，就是你所搞的另外进到一个新的领域或者什么东西你不清楚的话，那怎么样？那个你是不是要回头去搞基础的东西啊？把基础的东西搞清楚嘛，然后就容易了嘛。所以那时候你就不会说，哎，我不去管基础的，我就是要弄这个，就是弄这个，一定弄不懂的，是不是？所以有这么一个顺序的。最后这个故事很简单，我不仔细讲了。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船上睡觉的事情，枕着枕头睡觉，但是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门徒很害怕，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惧怕，从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个呢，我以前讲的很仔细，在那个叫什么你们可以放心，那个系列里头讲过这个，所以我不打算仔细讲，我只提到一点啊，信心是人的内心被神的话更新改变，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步一步带来的自然的结果。我们不遵循那个规则就 带来的一个表现是什么？今天我的信心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我却想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但我的内心人就害怕。我勉强去这么说，试一试看风是不是静了，是不是住了，发现还是不是这样子。这对我让我对整个事情就带来更大的一个怀疑。这是我们错误吧？所以他告诉我们，这是个自然的结果。什么时候你可以看出你什么时候可以 ready 说这些话呢？主耶稣他躺在这个船上睡觉，他有没有担心啊？他如果担心，他一定睡不着的。他就说这是个非常自然的，他有内心里对神，对神跟他的关系，神不会弃他不顾，让他掉在到船上，然后自己正睡着，然后下雨，船就满了，就淹死了。他不会这么想问题的，对不对？他对神的那个信心跟神 build 的这个关系到了那个地步，根本不操心这些事情。所以他后来他起来就有这样子说话，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在这件事情，我们再一次明白啊，信心是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内心之后带来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你可以再具体的来定义，就是把属灵的可以彰显在物质界。我们现在都不说那些了，我们只是说神的话进入我们心带来的一个变化。所以想要变化就怎么样？让神的话进来，来接受神的话，不要停留在脑子里，不要为停留在脑子里，然后在生活当中不彰显，感觉到 frustrated， 那是完全正常的表现，应该 fully expected 的结果。进到内心里头，马上就会有变化，一开始发苗、长穗等等等等，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把你的道路展现在我们前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个道路放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激励，当我们的人生当中还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都来提醒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来追求你。因为你自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如果专心的寻求你，恳切的寻求你，我们 seek you with all our heart， 我们必能够找见。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